我自己其实光靠写作也没挣到能活一辈子的钱。其实啊，1991年以后，我也没再写什么大东西，也是不愿意重复自己吧，自己抄自己也没劲。觉得要写了，就写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小说，但又不清楚写什么。这几年啊，大概有十几年一直在写，写出来的都不是那意思，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嗨，时间长了，总有经济压力，总是要挣点小钱维持的基本需要吧。社会多势利啊，我又那么虚荣，又不想太劳心，所以啊，没事儿去做电视剧、电影策划、编剧什么的，主要啊，从这行业挣钱度日吧。这一行啊，整体水平确实不高，钱挣着呀也不累。本来挺浅一池子水，前两年开始往外冒所谓那个国产商业大片了，所谓美元上了千万的，亚洲一线红人到齐的，吊起来打的，宣传忠孝节义的，遭到狂宣啊，争挂票房的红旗啊，好像中国人忽然就会拍电影了，忽然啊还爱看电影了。其实啊，就我在这行里做看客的感受啊，以为啊这种商业大片对本地电影市场是一种严重的杀伤，因为这样的片子呀，一个就差不多把全年国产电影的放映空间全给占满了。全国目前的票房不到10个亿，这里还有20部外国大片的票房收入。一部国产大片，比如说卖了2.4亿或者1.4亿吧，就占了整个国产票房的大半了。据中影公司的人说啊，每年国产片票房 95% 就那2-3部片子拿。不是说他卖钱有罪啊，问题是卖到上亿就一定意味着他对影院实行了垄断性放映。应该说啊，至少要在最佳档期放3个月以上才卖得回来。谁呀、啊、也别说因为您好看影院势力把别人吓着了不敢不来。那是结果，你开始怎么回事谁都知道。没动用行政资源的他就见了鬼了呢。你敢说电影这行业没有官商勾结，通过行政手段分配档期，保证长时间的独家放映，比起过去下文件逼各公家单位集体的买票看电影，我认为是一个进步吧。但是啊，这种梦幻组合造成的市场疯狂，或者说市场的热烈反应，用某小报的兴奋的口气说啊，老百姓又看电影了，能如预想的带动整个行业的繁荣吗？一部大片3月，2部半年，20部进口片占半年，甭算了，其他国产片不可能有档期啊。中国电影目前年产大概维持在200部左右吧，听说啊，没有200也得有个156吧。大部分电影根本就排不上档期，而且档期你拿钱砸，不是光给你档期就有人来看来了，你得忽悠，拷贝差不多10000一个吧，全国影院同时上映至少印200个，记者来听一下，一人500红包，回去发一爆屁股。定点连续的大块吹捧是朋友，咱们也得数给人家上万，3-5万的吧得。还不能光收买一个记者，要一批大大小小的正反托才折腾得起来呢，以为出大事了呢。一个电影要在全国山的大小城市每只耳朵都听见，基本还宣传费用，我去年问一个兄弟啊，还说500万够了呢，转过年就听说得1000万了。昨天专门问一姐姐，这位专跑发行的大姐假装脑子里那是算的，沉吟了片刻，中肯的说，怎么也得2000万吧，其实都是瞎估。我跟你说吧，真发过上亿片子的那都不说出来，免得让人听出省钱的地方来。但是啊，500到2000万是一个基本面，这是一共识了。就说你自己觉得好，周围一帮朋友也都说好，请谁看都哭成泪人似的。你没宣传的发行费，街上没人知道，真正掏腰包进电影院那帮怕叫时髦落下的小姑娘小小子那不知道。如果说这几年这几部一巴掌数过来还有富裕手指头的大片对电影市场确实产生了影响，那就是在新一轮进场的影视投资公司、国外基金经理什么的，新投资人心中打了一针鸡血，我跟你说吧。 投就投大了，全球分账，进主流院线，1000万美元以下的，上房不带见的，叫人瞧不出咱们从前心里其实挺狠的，就不叫电影。都成了知道怎么在电影市场赚钱的明白人了。什么是商业电影啊？逼你会聊，商业电影就是全世界卖的，观众喜欢的，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那也符合我们的思维习惯，我们特别喜欢找一条正确的道路，唯一的道路，就跟那开车堵车似的，就瞧着旁边那队走得快啊，掰出去并进来，就瞧他那忙活的马路上边框的，他那其实本来也没走进坑里，就是见不得别人快，旁边多过去一个车头，立刻就觉得排错队了。全国大片和大片还互相在躲着呢，你放俩，今年就太热闹了，没什么见识的小报记者就得满世界的嚷嚷说有擂台了，那还不如样板戏呢，那还八个呢，特别逗。我跟你说吧，其实啊，原来我觉得电影从业人员啊还是很坚持青年时代的态度，用台湾跟咱们聊天的话说吧，一中各表，既反映别人也反映自己，既反映主旋又反映边缘，还有个百花齐放的基本态度在这儿。老一茬的投资者也是凭着个人兴趣胡乱挣来的钱胡乱扔出去，没说指着电影挣钱的。我跟你说，基本上我接触的投资者态度都是无所谓，你拍什么都行，只要能通过，你别让我太糟心。没有谁一口咬定必须是什么电影什么不是电影，电影成功的标准那还有口碑还有获奖呢。为什么还那么多人哭着喊着干电影，还真就拍成了，也没见着谁饿死？应该说呀，大部分人都是自己晕投资，晕着一个是一个，电影只要上了，工作人员就先在成本里挣钱了。有一种说法是啊，一个制片主任最后只从你的成本中拿走 20%， 那他还真是拿你当朋友了。有的剧组投资下来揣一半拿另一半拍戏，也有啊，拍出来也还行。咱们这儿啊，往往导演兼制片人嘛，他也是这种大权独揽没有监督的，所以说电影人他们生活的不错，相对于其他写小说的做音乐的生活都好得多。一个再烂的电影，一个再烂的电视剧，你拍下来按合同拿钱，一点不黑，也比一本最畅销的小说版权税拿得多多了。再从成本里省点，假如你是自个儿包制作，那省的就全是你自个儿的了。一个片子呀，500万也是拍，200万也是拍，全看导演的要求了，出品人一般都看不太出来。还一笑话呢，说什么一电影节设一巨奖，准备讲给全世界拍片最苦的导演。我们国家一哥们儿用特别少的钱，我忘了多少钱了啊，反正是骇人听闻的数拍了一电影，心说没比我再惨的了吧，就奔着这奖去了，以为必拿呢，结果给俄罗斯一哥们得了去了。因为这哥们更苦，是要了若干年的饭凑齐了钱才拍的片子。最极端的例子啊，就是那个女巫布莱尔，2万美元拍的，200万被一个发行商给买走了，在全世界卖了2亿，这就是电影它的奇迹啊。说实在的啊，我觉得这件事儿啊，电影的从业人员明白，电影学院的老师明白，电影管理人员也明白，只有观众和媒体，我觉得现在的媒体特别奇怪，媒体也应该明白啊，但他们表现的好像很不明白，认为那个大片才是电影。其实电影和小说一样，最终目的就是表达，每个人的第一部电影都是倒贴着钱也要拍，至少是不考虑拿钱。电影学院每年都毕业出来很多学生来，他们都是要挣资历的，他们开始都不在乎钱，电影其实也没什么，演员也没什么，没那么神秘，专业性也没有像飞行员啊、潜水员啊需要长期的严格训练，一丝不苟的执行，差点也挺好。去年的时候啊，咱们一股风嘛，我也写了一武则天，也是一古装大戏啊，拿出去了。当然了，老外们我觉得是不知道中国现实，中国现实太复杂了。我们国家是有一定的管制，表现现实非常困难。你看50多岁那帮人，有一个正经表现过现实吗？现实总是让人不愉快的。 我们又不愿意让人觉得我们活得很狰狞。这个呀，也就是说，古代这点事儿惹不出多大事儿。你就说这武则天吧，老外也未必人人都知道，但她不是一女皇帝吗？人人都对女人有权利有兴趣啊，她觉得这挺稀罕的。早听说你们那儿妇女解放搞得好，你跟她讲一大概齐吧，她就能假装明白。但她一定会先去国际史上打听打听，相当于预售吧。法语地区、德语地区、英语地区、北美、日本、韩国，这些都是能拿大价钱买中国电影，都有掏过100万美元买中国电影的记录。他们是主要市场，主要被忽悠的对象。就说这些从卧虎藏龙到英雄到十面埋伏到无极跟了一路的那老外已经都跟恶心了。人家是爱看杂耍，但不等于天天要看这个了，不看不答应。人怎么那么缺心眼啊？人家现在也看恶心了。虽然三大电影节主席都沾新左什么五六的，对中国呀有特殊的感情，像那意大利的马尔科六几年就来中国当留学生了。这帮啊，当年都是欧洲的愤青，中国当年是激进主义的代表，他们年轻的时候对中国的兴趣保持到了今天，估计现在也觉得没劲吧。我就听外婆桥那法国制片人让路易说过，他上中学的时候每天少吃一顿饭捐给英勇但是在挨饿的中国人民。让路易说过，中国现在越来越平庸了。